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不太懂十六节为什么这样写哈，你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应该你嘛？怎么攻击他们呢？那莫非上帝在杀鸡儆猴吗？把那些坏蛋杀掉，尼格拉一党人杀掉，然后警戒你，我想也有这个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被上帝利剑攻击的人，而是我们拿着上帝的利剑忠心传扬他话的人。得胜的，好像每一个教会他都提到得胜的。以弗所教会得胜的有果子吃，士美拿教会得胜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别加摩教会得胜的有两个东西，一个也是看起来是吃的，隐藏的玛拿，第二个呢，给他一块白石头，齐白石啊，那个上面要写着一个新名。各位，这又奇怪了，我们也是，各位，这些事情都不必太害怕，说我都不懂，你也不必花很多时间去查查那些解经书，通常我的经验是越查越糊涂，一写300页，然后你根本就淹死了哈。碰到这些事情还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然后用常识来想一想，也许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算了，没有关系，主会开我们的心。如果想出来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哈。我自己在想，我会把隐藏的玛拿给他，这个隐藏的玛拿给他，也就是这个玛拿看不见的，其实上一句的隐藏的玛拿和下一句的没有人认识的白石可能也有一点像，因为玛拿呢，在应该是出埃及记还民数记讲，像一个圆锥子，就有点像我们削掉皮的那个什么荸荠一样，圆圆白白的一个东西，好像是这个样子。那玛拿跟白石好像有点像，然后这两个都是好像隐藏的，那是什么意思？隐藏的意思大概就是这各中滋味和奥妙只有当事人才懂，别人不懂。你为什么在有逼迫的时候还要信耶稣呢？你为什么在大家都也愿意宗教公平待遇的这个也拜那个也拜，你就坚持只能拜一个神呢？因为我知道只有上帝是真实的。既然你有这种看见，就表示上帝把那个看见上帝是真实的恩典给你，就是神会赐给那得胜的人，包括吃。那么那个白石大概不是吃，有些解经家说是一种身份的证明，就好像说是你现在的什么识别证。各位，我看很多公司现在都是识别证嘛，一进一个什么就是这样一下。那个识别证我也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我想我自己身份证是什么，从来也没有看过。识别证要谁认识？要那个电脑认识，那比较重要。我们自己根本不太管它。但他在这里讲到，那个识别证不是电脑，不是守门的人认识，是领受的人认识。那就是我刚刚讲的，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愿意信的人才知道这美好的，不信的人他不知道这美好。不信的人如果就玛拿来讲，他也不觉得好吃。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对玛拿常常是深恶痛绝的，而且这是隐藏的玛拿，隐藏玛拿更是像我们平常生活的遭遇一样。我们觉得基督是那玛拿，或基督给我们生命是美好的，可是对我们很多朋友根本是隐藏的，他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但觉得好，而且我们为这个也是可以死。下面18节，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好，这个教会使者呢， 有点凶，哦，不是，这个教会耶稣说显出来显给使者的样子有点凶，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个也在第一章出现过，就是耶稣是一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光明铜我们也讲过是审判的意思，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将来要掌权，而且要来审判。他为什么比较凶呢？看起来推亚推拉教会的状况跟以弗所刚好相反，两个教会都是很好的教会，起码优点远远胜过缺点，但以弗所教会比较严厉，所以他把爱心丢掉了，所以上帝说你不要那么急，我手里抓着这些教会的，我都有监察。而推拉教会呢，他的情形好像就是很有爱心，那这爱心就有一点不分是非了，所以耶稣要用严厉的方式提醒他，爱心里面也要有是非对错。然后他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更多，哦，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感谢主。但是他有一件事被责备，那个责备的就是容许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到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原文作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就对这个很宽大、很有爱心、善事越做越多的教会，耶稣所花的功夫在责备警告也很可怕。那么看起来，包括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尼格拉一党的、别加摩教会的巴兰和尼格拉一党的，和这里的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应该也都是异端。那异端讲最简单，就是不是专心的信靠上帝，就是淫乱。淫乱就是你可能还是很爱这个你的配偶，可是不是专心的。那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些人的生病、这些人的遭遇是字面上生病了，还是属灵的意义，我们不晓得。不过神对人犯错是有警告的，我们不能每次脚摔伤了啊，就马上说啊，这我做了什么错事，倒不需要这样去想它。可能最多需要就是下次小心一点，但是我们有一点反省或者有些反省也是好的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是一个在神一再管教中很迟钝的人。23节也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警醒，这杀死他的儿女，也就是照着父母、照着上面所教导的学，而不能够自己分辨这不好的哈。这里也有讲到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他们的行为应该算很好的，但他们行为很好里面有一个大缺点，一个最好的妻子、最温柔的妻子、最会理家的妻子、最会理财妻子、最会烧饭的妻子，如果有淫乱的毛病，那就所有的美好都没有了。所以对主要忠心。好，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这里有一个是不从教训，一个是不晓得。我向来是觉得，我们如果有时间啊，我们尽量欣赏、阅读、吸收、玩耍那好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尤其现在电脑，好的东西太多了，你何必要把时间花在那些烂的事情上呢？你如果有时间就看一点好的书，好的书非常多，如果你有时间就玩一点好玩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么不要把时间放在那些烂的事上，那个真是也是随着电脑这种垃圾太多了。各位，我们时间有限， 求主让我们能够欣赏，能够喜悦那好的。当然这不是叫我们孤芳自赏或者自命清高，这希望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有爱心的帮助人，或者是跟人一起喜悦。所以你不必去懂得撒旦深奥之理，你不必去懂这些，你多懂得上帝美好的道理比较重要哈。我们教会也不太去谈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摩门教这些，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不必花这些时间去，你把正确的多学习，那就好了。好，如果你不去研究这些，神也不把担子放在你的身上。但是你要把神给你的真道要好好的持守，啊，这里也有这句话，我看对每个教会都有这种提醒。只等到我来，啊，真是忍啊忍啊忍啊，忍耐，求主帮助，而且继续都在作战。26节，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好。这是讲到奖赏哈，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得胜的，能够悔改的，能够一直遵守主命令到底的，主给他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每一项主给他的都是工作完的赏赐，但是每一项也都是你能够工作的祝福，也就是那个前后的次序不一定要看得那么死，他在这方面好，神就更给他在这方面好。那么一个能够对持守上帝的善道的人，而且继续持守，而且继续甚至胜过邪恶的来持守，神就给他更多的能力，这里讲的是权柄。所以又跟前面讲的生命树的果子玛拿，隐藏的玛拿或生命的冠冕有点像，因为赐给权柄就赐给生命力，赐给权柄就赐给那种能力嘛。我们不太知道神会给教会用铁杖辖管万国是什么意思，天主教很喜欢把它解释成这是他们最羡慕的，希望也能够时光倒转再回来，就中世纪所有世上的国度都听教会的，我们倒不是这样来解释。我们能够解释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用圣灵的大能，用福音的大能，让万国都来顺服上帝。那个把他们打碎哈，我实在不太能够想到说我们基督教有自己的军队或者是世界的力量，让我们跟佛光山在高雄平原一场战争把他们杀得惨败，或者我们一场什么辩论会把他们杀得惨败，我想我们不一定要这样想，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要排除这种想法。如果神真的给我们很优秀的又很爱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在世上有很美好的表现，那很好。那个28节把诚心赐给他，那是什么意思呢？不可能是给一颗星星嘛。那把诚心赐给他，我们也同样就想一想，我想诚心 Morning Star 应该一般讲就是太阳出来前的最后那颗星，那么诚心赐给他应该就是盼望赐给你，黑夜要过去了。好，我们看3章1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啊，为什么要用这样来表达耶稣的身份？有神的七灵就是圣灵，有神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那可能是对撒迪教会以及对我们今天读的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的一个感触，那感触就是教会实在很不像样，教会实在是一塌糊涂了，撒迪教会本身就是一塌糊涂了，很叫人很失望很灰心，这么一塌糊涂的状况怎么办呢？那么怎么办？需要有上帝的圣灵，圣灵来更新我们。那耶稣就在一个非常荒凉悲哀的教会里用他的身份来表达一切的盼望。教会是七个教会，七是完整的，不会有一个教会失落的。属他的上帝都会保守到底，属他的上帝都会用神的灵来保守。 那沙提教会到底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看也真是觉得啊，主有的时候实在太严厉了。沙提是拜偶像吗？他没有这样讲。沙提是行淫乱吗？也没有这样讲。沙提是有什么罪恶吗？好像都没有。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不好，而他的罪恶就在他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好。哎呀，那正像我哎，糟糕了。按着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是活的，教会都应该是活的，你的名是教会的，教会绝对不会死，那是上帝的心腹，实际是死的，其实是死的。那其实是死的，我们再一次说，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时候我们也是一想，想想死人的特点嘛，就是好事坏事都不会做。所以你不会做坏事并不是一个好事啊。就是我看过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有人到阎罗王那里，然后他是一个县官，结果被判好重。他说我也没有贪污，也没有欺负老百姓，怎么样怎么样，那怎么要给我这么重的处罚？他说你是没有贪污，没有舞弊，没有欺负老百姓，但是你也一件好事都没有做，放一块石头在你的座位上不拿薪水也跟你做的事一样。各位，我们不能只是不行恶了。这个教会就是在一种不做坏也不做好，好像死人一样的教会。所以要请你醒过来，你要警醒，坚固那将要衰微的。好，下面这句就是答案。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各位，很恐怖哎，有行为哎，不够完全，也就是可能他还不错了。那这我也想到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最有这个毛病了，就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总是好的开始，然后从来没成功过。今年一定要开始读圣经了，好的开始，第一月可以，到三月就已经开始没有了。我要开始怎样怎样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完全，完全当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完全，完全你也可以想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这完全的来到，完全就是有爱。我们求神把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总不完全靠着主的爱，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进步。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的哈，又是一次跟以弗所的教会有点相似，要回想，就这一个对自己丈夫对自己的主冷得不得了的一个人，就是这各位，这很多时候也像我们的婚姻一样，没出错，但是也没有温暖了。你要回想啊，以前多热情啊，你是怎么领受的？那时候承认自己是罪人，主的宝血洗净你，好高兴哦。你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然后你要怎么去操练它？大概就是在听听的不舒服的时候，操练操练，碰到挫折的时候就开始冷淡下来了。所以悔改警醒，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把你的那个喜悦夺去了。如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我们在讲基督的末世的时候已经提过，耶稣真的是为了要教导我们，是大大的羞辱了自己。你看，耶稣像丈夫，像父亲，像牧羊人，像君王，像个小偷哎，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我像贼一样。像贼一样要把你的东西偷走，那当然不是神要把我们东西偷走，只是在讲到说耶稣是有最高权柄的。如果当我们因为不，通常都是比较慢，比较不知不觉的那种对主的纯洁的爱心失去了以后，那我们的赏赐也就没有了。他为了要表达这个贼是很厉害的，你不警醒的话非被偷走不可，他说我来偷，他没有说撒旦来偷。当然神不会偷东西了，但是神在一切掌权的事上提醒我们，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警醒爱主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第四节，然而在沙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神的恩典会叫神的儿女配得最后的赏赐的。这个白衣也是我们在好几个教会里面都看到的，就是纯洁，就是圣洁。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对主单纯。穿白衣与我同行，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上穿着白衣服跟上帝一起走哈，这是我们是主喜悦的，我们是圣洁，是善良的。第五节，凡得胜的都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也是耶稣讲的话哈，他会跟主一起走，他的名字不会被涂抹。就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都是很算相当严厉的，你要有好的行为，如果你真有信心要好的行为，而且你的名字可能被涂抹。在别的地方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这里有讲到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救恩，都是神的话，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名字不被涂抹，就是我们随时随地主在我们心中的名字没有被涂抹。也就是如果主要在人，主要在神面前认我们，就是我们在人面前认主。各位，这也不是说海关问你是不是信耶稣，你说我是哦，然后天上就给你一个 bingo、哦、不是。这个我们在人面前认主，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地方，包括我们的谦卑勇敢刚强，包括我们靠着主有的爱心正义等等，这都是认主，不一定是那个讲话的方式。还有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哦，耶稣这个名字很长，耶稣的名字叫圣洁真实拿着钥匙，这个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好像日本人的名字或者是俄国人名字，什么维也夫斯基什么什么的，很多比那还要长。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这也是一个好教会，而这个好教会呢也碰到很大的艰难。第九节呢，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教会在显然在艰难的时候他仍然得到力量遵守神的道，在艰难的时候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主一方面是拿着钥匙，一方面给他一个门。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耶稣是圣洁真实的？当然在每个教会都有，在这里讲圣洁真实的。圣洁真实是讲到圣洁总是独特，真实总是它不虚谎。那也可能我们常常忘记基督的独特，基督的独一，我们也忘记它绝不虚谎，我们用环境来衡量觉得它不真实。包括钥匙一般来讲是权柄的意思，你能拥有的钥匙越多你的权越大。董事长可能可以有每个办公室钥匙，董事长可能可以有每一个工程师电脑的密码。我是假定这样说哈，就钥匙权限很大。大卫的钥匙就是他能成就、能控制、能管理大卫的国度。那么他能够成就、能管理神给大卫国度的应许。那在他成就、他掌管的时候，他也让他所喜悦的人能够在这个大卫国度里面享受。好，钥匙是这样，那门是什么？或者把钥匙和门放在一起，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开了没有人能关，通常我们的用法就是神如果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比如说我们的宣教事工或者什么事工，如果这个事情是出于主，神也赐福的话，那么这个工作就会继续进行下去，不会停止的，没有人能够把它关起来。就是神会祝福教会或弟兄姐妹你的工作， 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是，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什么所谓的事业，我们希望我们管教儿女啊等等，包括这个团体，我们能够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又是什么意思呢？开了没有人能关是神会祝福你的工作，关了没有人能开是神会给你安全。这就跟我们平常睡觉的时候一样，如果你家的门和窗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啊，那你睡得就很甜了。如果你家的门关了小偷都能开，那你睡得不好了。所以这里应该有神保守我们的意思哈。不过好像他比较强调的是开，就是我们是对外继续拓展主给我们的工作。好，那么他们所受到的逼迫好像是犹太人，他们是说谎的。那第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个也求主让我们不至于看错。我们以为将来星云啊、慈济啊都来新友堂下拜啊，这都不要照字面来讲，就是神会荣耀他的儿女，而这个世界也许他的儿女很多时候不被承认。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天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免你免去你的试炼啊。那神会怎么样保守我们免去试炼？为什么会？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保守我们，因为有些人免去试炼只不过是全尸而已啊，一根骨头都不折断。那么为什么会保守你？因为所有在世上的试炼已经证实你们是忠实的，你已经学会了，就不必继续学了。哎呀，我就觉得今天基督徒很苦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不断的在重学已经学过好多次的功课，就是还在犯那个毛病，还是有那种个性，就不断的在不肯改嘛。那么神就继续让我们学，就生活得很辛苦哈。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再一次问，谁会夺去你的冠冕？谁会夺去我的冠冕？上帝给我们，谁会夺去？前面讲耶稣会来把它偷掉，这里夺去你的冠冕应该不是我们信友堂拿了第一名，后来过几天真理堂增长比我们快就把这冠冕夺去。圣经里从来没有这种竞争的事，圣经里面在讲到竞争的事，大概都是指我们跟自己的竞争。功课己身，教身服我，不要让我们的疏懒，不要让我们的贪爱世界使我们的冠冕被夺去了。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面上。啊，这是一个祝福啊，各位不能太照字面讲，照字面你根本不想做老底家教会了。如果你是老底家教会，看字面讲就是你将来变一根柱子。哎，我哪里想做一根柱子了？被咒诅了才做成信友堂的柱子，又不能动。然后你又是《水浒传》里的英雄，脸上都被刺字了哈。所以做柱子应该意思就是神会祝福你，让你在教会在家里是一个栋梁。也许我们并不想成为栋梁，但是神也有退休的时候，但是神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我们也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把名字写在这上面，三个名字，神的名，那表示我们有神的样式；神城的名表示我们有耶路撒冷教会的平安；我的新名，耶稣的新名，耶稣的新名有人讲就是儿子的名分，或者说上帝在我们身上不断更新所呈现出来的美好。那就是这三个讲起来，就是我们每个得胜的人，神会把他的美好，就是神的名，越来越呈现在我们身上，把教会的美好和平安越来越呈现在我们身上，把耶稣的美好，基督徒的圣灵的果子呈现在我们身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 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